听了康熙的话，不由心潮起伏，潸然泪下。他急忙磕了个头说，陛下，臣明白了。康熙却没有理会方苞的激情，又继续说，方苞，你听仔细了，处在这种形势下，朕不能不多活几年，不能不慎而又慎地挑选继承皇位之人。要想做到这一点，就顾不得儿子们了，所以朕才故意出了那个放太甲与同宫的题目，让这些孽子们，让这些想争皇位的阿哥们去防着胤禛，去跟他斗吧，这样朕才能躲过一点灾难，保住自己。方苞，你要知道，这不是朕狠心，不是朕不心疼儿子们，天家骨肉本来就不同于寻常百姓，向来是难得保全的，朕这也是迫不得已呀。你看，内有老八四处联络，外有老十四手握重兵，万一他们心怀叵测起兵发难，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啊。这番话说的方苞心惊肉跳，他不能不佩服康熙皇上确实是胜虑深远，他也不能不为这变化莫测的局势担忧。眼下康熙把话说到如此深刻又如此明白的地步，方苞就是有天大的学问也无言可对了。再说康熙呢，今天呢，他把压在心头的郁闷，把平常无法对人诉说的苦衷和盘托出了，好像也用尽了力气，所以他不再说话了，默默地向方苞挥了挥手，闭上了眼睛。方苞知趣地悄悄地行了礼，退出了淡宁居。按下康熙这边再说四爷胤禛，自打他接管了内务府之后啊，就又多了一条心事，就是更加思念那位被圈禁的十三弟了。前些年哥俩都是一块办差，朝夕相处，十三弟被皇上戏称为老四的影子，现在我得意了，怎么能忘掉含冤受屈被圈禁了整整七年的十三弟呢？从感情上说，胤禛恨不得立刻见到十三弟，但是从理智上呢，他又不能不控制自己，因为凡是被圈禁的人呢，那不奉皇上的特谕是不准任何人探视的。胤禛虽然接管了内务府，可是这事儿除了内务府还有个宗人府也是正管，自己如今好不容易混到了这一步，如果一时感情用事惹出麻烦来，那可就糟了。胤禛的苦闷瞒不过眼光锐利的乌思明。这一天四爷回到家里，乌思明开门见山就问他，四爷，您和十三爷是知心换命的兄弟，你是不是该去看看他了？胤禛苦笑了一下，哎，我真后悔呀，那一天议论西征选将的时候，我没推荐十三弟，嗨，就算皇上不准，那也能听出点口风啊，可现在要去看他，那就得担风险了。乌思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，担风险也得去看他。四爷您想想，如今您的处境和抱负都与往常不同了，户部、吏部、刑部您亲自管着，礼部尚书派了游明堂，工部尚书是施世伦，六部里五个部都是您的人，再加上内务府，这是多好的机缘，多大的势力啊。唯一管不住而且最令人担心的就是兵部，是军权。可是您仔细想想，近来调到京师的武将里有多少人担任着要职， 而这些人里又有多少人是十三爷当年一手提拔的？别看如今老虎被关在笼子里了，可是只要他一声呼啸，仍然会使山中百兽俱惊。那些十三爷的老部下哪个不恋救主，又哪个不想救出十三爷呢？学生说句孟浪的话，您要是不去看望十三爷，那可只能望君兴叹了。嘿，俩人这正说着十三爷的事呢，没想到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嘿，您可别误会，那可不是十三爷来了。十三爷如今被圈禁着，根本就出不来，而是和十三爷有关系的人来了。谁呢？张五哥。这张五哥受十三爷恩情最重，如今呢是皇上的贴身侍卫，十分受皇上的信任和器重。胤禛感到有些奇怪，这个张五哥自己平常跟他没什么来往啊。不过他也知道，虽然自己跟他没来往，但是张五哥跟十三弟的关系是不错的，而且如今张五哥十分受皇上的器重和信任，对他可不能摆王爷的架子。想到这儿，急忙吩咐家人，快有请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张五哥就进来了，先给胤禛打圈施礼，四爷，五哥给您请安了。哎呀，五哥啊，快快快起来坐看茶。五哥，老长时间没见着你了，是不是出去办差了吧？张五哥十分拘束地坐下了，十分规矩地回答说，回四爷，还真让您给说着了。前些时候啊，苗疆出了点乱子，把县衙门都给烧了，皇上派奴才去传旨给靖西将军岳钟琪，交代了一些剿抚的事宜。谁知道一去就是半年，昨儿才回来。听说四爷接了内务府的差事，那正是我们这些御前侍卫的顶头上司啊。所以奴才今儿特地前来，一是给您贺喜，二是参见四爷，听听四爷有什么吩咐。四爷一听五哥说话得体，高兴地笑了笑，五哥啊，你这些年还真出息了，怎么说出来的话听着这么顺溜呢？不过四爷我也不笨，恐怕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。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凡是四爷能办的一定为你做主。我来介绍，这位是吴先生，我的朋友，在他的面前呢，什么都不用回避。张五哥早就听说过吴先生的大名了，赶紧上前施礼，回过头来又对四爷说，四爷，奴才实话实说，我想去见见十三爷，求四爷帮忙。呵，还真是巧了，刚才胤禛和吴思明还在说这件事呢，此刻听了张五哥的话，四爷和吴思明交换了一下眼神。哎呀，这事儿可不好办呐，五哥，这是犯着禁例的，你每天守在皇上身边，为什么不找个机会去直接求皇上呢？五哥苦笑了一下，嗨，四爷别提了，这七年里头啊，我在皇上身边从来就没听见老爷子说过十三爷一个不字，只要一提到十三爷，皇上都是夸他。可是我向皇上请求了好多次了，说想去瞧瞧十三爷，皇上呢还只是笑，既不准我去，也没有训斥我。我真是弄不明白，这十三爷他到底犯了什么错啊？怎么一关就是七年呢？四爷您知道，十三爷对我有大恩呐，如今他遭了难，我不去看看他，心里实在是难受啊。说着说着，这个赳赳武夫竟然失声哭了起来。胤禛急忙走上前去，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嗨嗨嗨，五哥，别这样，你的心我明白，我先替十三弟谢谢你这份情谊。不过眼下我还是不能答应你，虽说我管了内务府，可这事儿宗人府也管着呢。你去见十三爷不过是尽一点情谊，可是闹不好就会有杀身之祸呀。张五哥把胸脯一挺，脖子一扬，四爷，奴才不怕，为十三爷死我也心甘情愿。乌思明在旁边微微一笑说话了，张君妹，学生要说你一句了，十三爷的事儿，皇上的安排是有深意的，你绝不要意气用事。我替四爷打个包票，一有机会四爷会替你安排的。张五哥诧异地看了一下乌思明，又看了看四爷胤禛，只见四爷点了点头，他这才放心了。哦，那好吧，我听四爷和乌先生的。四爷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奴才就先告辞了。张五哥一走，乌思明立即对胤禛说，四爷，瞧见了吗？这就是人心，这就是军心。从京城驻军到大内侍卫，全是向着十三爷的。十三爷和您的交情又无人不知，这步棋您不走不行啊。听了这话，四爷终于下定了决心。第二天下午，他从大内出来，坐上大轿，便直奔十三贝勒府。如今的十三贝勒府与七年前可是大不相同了，沿着府地原来的院墙又修起了一道一丈多高的围墙，府门外边的高墙下有一个小门，这个门小的只能容一个人通过，守门的是宗人府派来的人。这宗人府啊，是清朝专门管理皇族事务的衙门，与内务府是平级的。胤禛到这里来查过了，宗人府里啊，有不少是他正白旗下的旗奴。此刻守门的一看四爷来了，不敢怠慢，赶紧进去给管事的禀报。在十三爷府里管事的是宗人府派来的一个笔帖士，这个笔帖士出来，胤禛一看，嘿，巧了，认识这个人啊，名叫戴福宗，正是四爷府上戴铎的侄子。戴福宗一见四爷来了，不敢怠慢，赶紧跪下磕头，哟，爷吉祥，奴才戴福宗给您老请安了。一边说一边把四爷让进门房里坐下。四爷今天显得特别随和，笑嘻嘻地说，戴福宗，你四叔戴铎在我面前可没少夸你啊，去年他跟我说想让你的内弟儿去经管四爷在遵化的那片庄子，我答应了，哈，那可是个好地方，每年有一万多两银子的进项呢，不知道你那内弟儿去了没有啊。这戴福宗简直有点受宠若惊了，谁不知道四爷是一位冷面王爷呀，一般的大臣们还难得和他说句闲话呢，自己一个下等的旗奴今天能有这个面子，而且还让内弟儿得了这份美差，他能不激动吗？四爷的话刚一落音，他就赶紧回答说，哎呦，奴才谢四爷的赏了，四爷您是贵人，眼下又替皇上管着事儿，日理万机的，还惦记着奴才的这点子小事，奴才怎么敢当呢？府上高管家说了，要我那个内弟儿明年麦收以后才去接管呢。哦，这个高福办事儿也真是小家子气。这么着，待会儿啊，我写个条子，你去见见高福，让你那个内弟儿啊即刻就去办差吧。戴福宗又趴在地上磕了个头， 哎呦，那奴才就谢四爷了。胤禛倒背着双手在门前转悠了一圈，这才说，我说小戴啊，你们把这门修得太窄了点吧，万一里边十三爷的人有个什么病啊灾啊的，这好像连个轿子都出不去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十三爷是极受皇上宠爱的，你们可不许放肆，更不准虐待他。戴福宗急忙回答，四爷您老放心，这事儿奴才明白，十三爷不就是圈禁了吗？皇上不下旨，谁敢难为十三爷呢？这门您放心，赶明儿就改。再说了，守在这儿的全是四爷您的奇奴，您老说句话，那还不跟打炸雷一样响吗？其实啊，四爷早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不少他正白旗下的奇奴，但是却故意装作不知道。哦，是吗？这儿的人都是正白旗的？哎呀，你看你看，四爷我竟没想到这一层。哎，你们每天苦苦的守在这里，担着那么大的责任，却又没有一点额外的进项，也真难为你们了。这样吧，你给我开张名单，到我府上替大伙领点赏银去。戴福宗又赶紧行礼拜谢，胤禛却把他拉到一旁小声说，哎，戴福宗，爷今儿个来是奉了皇上的旨意，有话要问十三爷，可是皇上这话又不便写成圣旨，你看能通融一下让我见见十三爷吗？戴福宗一听就笑了，哎呦喂，爷您这话可就说远了，虽说私自探望有干尽力，可是爷都不怕，奴才们又怕什么呢？这么着吧，爷您请稍坐，我安排一下。说着快步出去了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十二个在这儿当差的兵丁衙役全都被他叫来了，大家一齐跪下给四爷请安以后，戴福宗才说，兄弟们，今儿个四爷奉旨来见十三爷，可是因为事关机密，万岁爷又不便于明降谕旨，咱们得担待着点。慢说四爷如今管着内务府，他还是咱们的旗主呢，如果连这点小事儿咱们都不肯出力，四爷要咱们这些奴才干嘛使啊？哎，今儿我把话说到头了，万一出了事儿，由我老戴一人担着，只求大家做个明证，有不愿意干的呢，哎，把话也说明了，我绝不给你穿小鞋。可是假如有人当面答应了，背后又去嚼舌头，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戴福宗说着把裤腿给捋起来了，露出大腿上六个紫黑色的伤痕，瞧见了吗？这叫三刀六洞，我老戴是青帮上的人，这是入帮的规矩，谁要是想在我这吃黑饭，嘿，没准有人把你装到麻袋里扔进永定河里喂王八呢。胤禛没想到戴福宗还有这一手，不禁宽容地笑了笑说，哈哈，小戴啊，别把话说得那么绝情，都是自家兄弟嘛，喏，这是1500两的银票，你拿去给大伙分了。另外呢，你记着把这儿的奇奴开个单子给我，也不会亏待你们的。众人一是害怕，二是感激，谁不知道四爷那说一不二的脾气呀，纷纷磕头谢赏。四爷也不再看他们一眼，大踏步的向院子里走去。进了二门，胤禛一眼就看见了十三弟，他正坐在椅子上，似乎是饶有兴趣的正在读一本书，乔姐站在身后为他捶背，阿兰手托茶盘在旁边伺候着。四爷停住了脚步，仔细观瞧，这7年的功夫， 变化可真大呀。老十三才不过30岁，可是他的眼角起了皱纹，辫子也已经花白了，好像一下子老了20年呢。兄弟俩人同在京城，却是咫尺天涯，不能相见。十三弟呀，十三弟，你让四哥想得好苦啊。胤禛不觉眼睛湿润了，可是他猛然想起来，不行，我不能惹十三弟伤心，更不能让乔姐和阿兰看出破绽。于是他强打精神，笑呵呵地叫了一声，十三弟，哈哈哈，你好悠闲呐。正在看书的老十三猛然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啊，竟然是自己日思夜念的四哥来了，激动兴奋和那无法表达的委屈一起涌上心头，他慌乱地站起身来，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，语无伦次地说，啊，是四哥，怎么是你，是你来看我了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哦，对，是不是父皇有旨意呀？那我得跪接圣旨。一边说一边就流着眼泪跪下了。老四急忙抢前一步抱住了十三弟。十三弟，你别，快起来，没有旨意，我是特意来看你的，你身子骨还好吗？老十三突然明白了，没有旨意，那就是说皇上既不杀他，也不想放他，他还得继续过这种圈禁的日子。刚才的冲动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，7年囚禁已经把他的心肠磨得硬如钢铁了。他苦笑了一声说，四哥，你不是全看见了吗？小弟我有什么不好呢？有这么两位大美人终日相伴，他们俩一个东宫一个西宫，我就是这院子里的小皇上，高兴了把他们拉过来，就像刚才那样红袖添香，读书忘忧，不高兴了一脚把他们踹开，我自己跑到院子里去看蚂蚁上树。四哥，你说阿哥中有像小弟这样快活的人吗？胤禛接过阿兰递来的茶，默默地听着十三弟这近乎于疯癫又像是牢骚的话，不由得心如刀绞。十三弟，你不要说这些混话，四哥我听着心里难受啊，咱们换个话题好吗？什么？四哥呀，四哥，小弟我一点也不混，这个大院高墙一圈，外边的人进不来，里边的人出不去，在这儿说话是百无禁忌，谁又能把我老十三怎么样呢？